福音的见证人，全力以赴的埃德里 David Howard Adney。 他生于1911年11月3号1994年5月11号席劳归主。以下的见证取材于埃德里传全力以赴的一生。戴绍珍牧师论道埃德里如此说：中国是他的最爱，他所领受的呼召就是服侍此一伟大的民族。在神全能的计划中，埃德里牧师在中国人中间服侍的时间长达60年之久。埃德里是一位深爱中国人灵魂的宣教士。1934年的春天，埃德里把他自己奉献服侍他的主。那年他22岁，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决心在伦敦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虽然他身体孱弱，才会的医生对他远赴中国的体力适应程度甚不乐观，最后的评估是认为十分的冒险，但他有坚强的心智，从12岁起就期待去中国服侍。在审核的前一天，神在他晨间的灵修中赐给他话语。生命记33章25节如此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他接受宣教医师代课的面谈时，看见那间房间的墙上有一段经文，正是如此写的：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正是主赐给他蒙召去中国宣教的话语印证。虽然他一直都不是十分健壮的人，也常常对自己缺乏信心，他的一生却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神借着他开创了许多的事工，他尽心服侍过许多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教会。对神而言，埃德里是他拣选的忠心仆人，他的软弱正好使他成为彰显神能力的器皿。埃德里的历世先祖中有许多敬虔的基督徒或宣教士。曾祖父威廉热爱宣教，祖父一直竭力传福音。父亲哈沃为了当宣教士，曾十分努力工作以积蓄经费，从小就半工半读，直到剑桥大学毕业。修完神学课程后被案例为教区牧师，然而他对犹太人传福音有负担，因此辞去牧职到罗马利亚当宣教士服侍犹太人。在罗马利亚，哈沃之妻生下儿子杰克后，因医药不良死于产褥热。后来哈沃在那里认识英国派去服侍犹太人的宣教士佛罗伦斯，两人结为夫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着经济的复合，埃德里的父亲将妻子和四个孩子留在家乡，自己独自回罗马利亚宣教。从1919年起20年来，哈沃就维持这种一年中有十个月在外的日子，塑造了数千犹太孩童。这就是哈沃的四个儿子从他学到的榜样，并且日后父亲成为孩子们各自努力模仿的对象。埃德里后来追忆：家父的榜样在我生命中有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他常年在外，而且一直到够大了才稍微了解他。他很内敛，我想我们的四兄弟中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因为他几乎不曾分享过他个人的经验。但他的正直不苟且的读经与祷告的生活，对交付的工作恪尽职守，均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埃德里从小立志要当宣教士，他的大弟海柔是一位医生，后来也成为一位宣教士。二弟伯纳曾加入中国内地会到四川东边宣教，幺弟罗纳继承父志到海外向犹太人宣教。同父异母的哥哥杰克成为塞浦路斯东正教的主教。埃德里的女儿美英在1989年过世前是海外基督使团在菲律宾的宣教士，服侍了近25年。儿子小伯纳在印尼的一所基督教大学执教。海柔的儿子大卫是一个基督教慈善机构基金会的主任。海柔的女儿在非洲当宣教士。埃德里蒙召的过程是渐进的。在高中时代，有一位老师休顿对他有很深的启发，成为他日后一生服侍的目标。休顿那时即将加入内地会去中国，他曾借《千里外的神迹在中国》这本书给埃德里读。 A Thousand Miles Miracle in China， 格拉佛目睹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追溯当时暴民的狂热以及有胆识者营救的事迹，数百名中国基督徒及200名宣教士和子女被杀戮的惨状，深深感动埃德里。无论是幸存者或是殉道者的见证，都令他刻骨铭心。 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一群避难的宣教士在久旱不雨的村中，快被绝望至极的村民当作代罪羔羊杀掉时，宣教士如何情辞迫切地向神求雨。他们用中国话祷告，为了要让捉拿他们的人知道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神垂听了，这故事震撼埃德里整个人，从此埃德里再也无法忽视中国福音的呼求及成千上万人不认识主的事实。他对宣教士所要付的代价有了新的体认，代价虽大，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此时他开始思索是否神也要他去中国。他看完戴德森的传记，戴是17岁已经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心智激励了他。埃德里严肃地回味戴德森的话，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科目去中国，这块土地盘踞我心，想想看，在世上有3亿6千万灵魂，无神无指望，想想看，每年有1200万生灵临终时得不到福音的安慰，可怜被遗忘的中国几乎无人关心。埃德里开始深切地关怀中国，休顿送他一张中国地图，上面把众多的中国人口以几个黑色小方块标出，基督徒人数只占一小方块中间的一个白色点。这图画令埃德里终身难忘。在进剑桥大学之前，埃德里就已确定神要他去中国。在剑桥大学的日子，中国一直是他言谈中不能或忘的。他不遗余力地参与祷告、查经、传福音的服事，虽然时间不够用，他仍投入学生团契的侍奉中，也接受剑桥团契宣教使命的传承。他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投入侍奉而放弃修读优等学位 Honors Degree 的课程，大四时转读神学专修。从剑桥毕业时，主赐他异象，传遍福音后主再临，马太福音24章14节。接受为期一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师的职前训练后，埃德里准备启程到中国的日子近了。他为自己设立了3层的目标：第一，认识基督；第二，取悦基督；第三，传扬基督。1934年9月28日，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贝德尔福火车站为埃德里祷告送行，祷告后唱诗《天父必看顾你》，直到再见面。然后家人送他到伦敦，登上航向中国的轮船加泰基号。埃德里强掩着夺眶的泪水，告别了双亲和他生长的故乡。顺服是要付代价的，离别的时刻使他锥心泣血，心中非常伤痛。他23岁生日是在从香港赴上海的途中度过的。学中文是宣教士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在语言学校上课时，埃德里还遇见了更大的挑战。他们中间一对同工史坦佛夫妇 John and Betty Stan 和一位抗议的中国基督徒在离学校几里处被公开斩首。史坦夫妇是在1927年政治暴动后来华的200位宣教士中间的一对。史坦夫妇殉道时十分镇静和沉稳，史坦夫妇的女婴是在一位中国传道人不顾性命勇敢插手抢救出来的。这桩悲剧震裂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人不在神的面前屈膝，结果引发灵里更新的奉献。每个人面对神的呼召到宣教地以至于死时，都迫切的需要这样的勇气。埃德里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他决心不住西式的洋房，宁愿和中国百姓住在一起。他严严的对付试探，知道自己天然的生命软弱，容易犯罪，只能倚靠圣灵，信服圣经。他进入神的旷野学校，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虚心求教，曾到山西灵工团接受杨少棠牧师的造就，学习生命的功课。他了解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不敢再靠自己，经常在神面前悔改等候，恳求圣灵来洁净和充满。埃德里毕生都在努力学习如何放下自己，让神掌管。他领受圣灵能力的浇灌，他回河南乡村教会工作时已经是焕然一新，满得圣灵的能力。1938年3月31号埃德里与从美国来的宣教士钟玉在汉口举行婚礼，婚后同心侍奉。1940年日军逼近河南方城，他决定将妻子儿女仍留在方城。城被攻破时，凡没有躲入教会避难的妇人和女孩无一不遭日军凌辱，也有许多人死在刀下。然而神奇妙地保守他们，服侍满了7年。他们穿过日军占领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从上海搭乘最后一艘驶往美国的日本船回到美国。 之后四年的服侍中，埃德里在美国呼召了许多人到远方宣教，在英国将中国的消息和代祷事项传递给4000多位代祷团契的同工们。1946年1月3日，埃德里告别妻儿，从伦敦起行，重返中国。一年多后，一家才来华团聚。因着他的服侍，许多中国人年轻人接受了主，被栽培，被成全。1950年8月，离华返美。1956年，他又回到香港，担任第一届国际学生福音团契 IFES 远东区总干事，足迹遍及东南亚。1968年起，在新加坡担任门徒训练中心主任8年，培育神国人才。1976年到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任教6个月后，搬到中国聚集的加州伯克莱继续学生工作和华人工作，直到1994年5月11日习劳归主的日子。埃德里一生为中国人的福音事工而努力，为爱中国的灵魂将他一生的岁月献上，死后神将他安葬在加州的中国山 China Hill， 等候耶稣再来。